Anyway，我们继续的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来聆听他的教导。我们先来一同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你保守我们从岁首到岁末，从开头到年终，你都一直以你的恩典如高有低下，来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你保守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主啊，求你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也借着我们，主啊，去拓展你自己的国度，去见证你自己的荣耀，去述说你自己的恩典。主啊，也谢谢你继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借着以色列人在尼希米记第10章，我们来看他们再次的来与神立约，让我们来思想我们与我主耶稣基督在约里，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我们是守约的子民吗？还是我们是被约的子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使用我们，愿你的圣灵来恩膏孩子的口，让我们讲到的和听到的都一同谦卑受教，降服在你自己的话语面前。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的，我们还是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证道的题目是什么？我们在尼希米记的9章，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聚会哈，然后呢，他们一同来认罪啊，所以我们的题目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那我们取的是那个约翰一书1章啊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但是这个“若”字很重要啊，这是一个 conditional 的一个 promise 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上帝的约都是一个 conditional。你们若我就，你们若不，我就怎么样？我们待会儿会详细的看到哈。那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呢？我们从3个方面来看。我们说认罪的前提，其实首先是从神开始的，神的属性啊，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的良善啊。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看他们认罪的内容，是承认我们自己不但常常在行为上有犯罪得罪神，其实我们的里面的那个本性，那个人性，我们有个 sinful nature。我们因着始祖亚当的堕落犯罪之后，我们一生下来就陷在原罪当中，所以我们不只是说，哎呀，我又没有偷，又没有抢，其实还有我们内心的这种想偷、想抢、贪恋别人的房屋、奴婢、儿女、工作等等这些东西，这种罪性啊。第三是认罪的目标，其实神借着光照我们，显明我们的罪，不是要让我们活在罪疚感或者羞耻感当中，而是让我们知道他已为我们赐下一条活路，有一活泉，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正如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的：“神爱世人，所以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差来独生子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约翰福音3章16节，有时候对我们而言，就是最简洁的福音，因为神的爱把他的独生子基督赐给我们，我们若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可以说是最简洁的福音。当然，如果便于背诵呢，我们可以说神爱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罪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的，所以我们最后也提到罪这个问题是并不小，因为我们说到没有任何一个罪是耶稣基督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就能解决的。没有任何一个罪小到基督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就能解决，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罪是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还不能解决的。所以，既让我们敬畏，同时也让我们去渴慕、去盼望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其实我们也提到，啊，我们说这个悔改得胜3部曲。第一，通过认罪，我们人认识到自己的罪；透过悔改，人转离罪恶；最后通过信靠，那就是耶稣基督，人接受了基督的救恩。这三者的结合，最终使人得以与神和好，进入永生的盼望，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们，对我们来说，其实第一步就是认罪。当然，其实认罪都是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我们才可能知道自己的罪，也才可能承认自己的罪，悔改认罪，然后呢，离开罪，奔向耶稣基督啊，离开罪，转向神。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哈。圣约的子民，那对弟兄姐妹而言，我们今天在美国， 那在美国宪法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是 one nation"，哈，这句话在讲什么？如果说美国是靠什么东西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中国是靠什么东西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我们这间教会是靠什么东西把我们大家凝聚在一起？那圣经里面的旧约很清楚，上帝是透过他的约啊，不断的跟人立约，约中的百姓，约中的子民。但是从旧约看，整个以色列的过程呢，他们不断背约。啊，如亚当被约，所以虽然神没有跟亚当说"我跟你立约"，但是在何西阿书6章17节，哈，先知何西阿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不断的得罪，不断的毁约。对，那其实"约"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最早出现在创世纪6章18节，神对挪亚说："我要与你立约"，再到后9章的时候说："我要与你。"你的后裔，甚至从这个船里出来的其他的活物一同立约，以彩虹为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会看到彩虹，你看到彩虹，你会想到这是上帝跟挪亚立约的那个记号吗？我们几乎不会。但是按照圣经来说，就是彩虹是上帝与挪亚及所有我们后来所有的人立约，说不管我们的罪恶再大，他再也不用洪水灭世的一个记号，就像戒指是婚姻的婚约的记号。好，所以我们今天会从3个方面来看立约的子民，其实你也可以说是被约的子民啊，放在尼希米记10章。第一哈，签约的渔民。为什么叫渔民呢？因为其实很多人已经被掳，已经这个流失，已经背离信仰。但是有一些神特别保守看顾的，还回到耶路撒冷，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其实我们也是神所创造的人类当中的渔民，我们在教会神所设立的这个避难所或者一个方舟当中，来躲避罪恶，躲避死亡，躲避审判，最后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拯救啊！所以，我们教会啊，也是渔民，是少数，渔民是少数，蒙召的多，但真正得救的却是少数。然后，我们从28到29节来看立约的内容啊，他们的立约的内容，他们的核心是什么？其实是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律法。我们看这个经文。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在前面的8章，包括9章，他们是打开耶和华的律法书，摩西的这个律法，然后众民都站起来。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我们跟人有个合约合同的时候，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一定是把合同打开，念合同，看合同。啊，在旧约里面也有地方称摩西的律法是约书，约书。啊，你如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合同。我们把合约打开，对照合同来看，神有没有按照他的做，我们有没有按照里面吩咐我们当做的来做？对，好，第三点，我们来看守约的行动。那后面其实我们刚才念了这些经文哈，从28到39节，我们看到非常的琐碎，非常的细，而且对我们现代的教会和信徒来说，有些地方也很难理解。当然，如果我们曾经有过农村生活的背景呢，你可以稍微的农耕时代的生活呢，你可以稍微的理解一点点，说你的出熟的庄稼，这个果树上出熟的果子，然后你这个家里卖粮食的那个钱的那个，首先你要去奉献，要给神，你可能能够稍微理解一点点啊，因为本来日子都过得很紧巴巴的，结果还要把这个先拿来给神，这意味着什么呢？我的上帝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第一优先的。他其实在强调人和神的关系。好，那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首先，我们来看1到27节啊，签约的渔民。那我们看一刚开始哈，其实第10章是接着9章38节说，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然后第10章是详细的展开哪些人签了名，这个名单里面简单说包含4类名。就是我们 PPT 上所看到的，第一节说到是签名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西米和西底家。那这个西底家呢，很可能是尼西米的书记官，因为在当时正式的文件，书记官的名字常常是接在他的直接的那个领导人的后面啊。这个是代表这个行政或者政治的长官。然后呢，接着第2节就是祭司啊，西莱亚等等。 那我们看2到8节，整个祭司的群体啊，祭司群体是负责在这个圣殿当中来经营神的事情。但是当时圣殿是这个回来他们修了一个第二圣殿哈，其实已经小很多了哈。然后9到13节呢，说又有利未人，就是亚撒尼的儿子耶稣亚等等等等哈，一直到13节。那利未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没有自己产业的。他们是整个都是献给神，代表12个以色列的支派来服侍神的。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在传统的一些基督徒家庭，都希望自己家里有个孩子可以献给神，为神使用哈。如果我们看一些信徒的传记，也有这种哈。对，好，然后第四个呢，是到第14节，我们看到说又有名的首领就是八路等等哈，到一直到27节，百姓中的领袖。那这些我们看到有官长、有祭司、有利未人、有民众的领袖，是代表当时归回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的渔民啊，不同的，他们是代表，他们是代表，而且他们再次与上帝来立约。其实我们从后面的28、29节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名单是包含了当时归回耶路撒冷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各个年龄段的。简单说，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与上帝立约。如果回到我们今天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呢，是所有的人其实跟上帝都在一个约当中，要么在与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之约当中，要么就在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的那个行为之约当中。或者用另外一句话说，我们所有的人，如果将来在接受末日审判的时候，要么就按照神对亚当所说的，你应该顺服他的命令、律法来做，但是不信的人是没有做到的；要么就是因着信，我们被算为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做到了，所以我们就做到了，所以我们就是可以进天堂。那我们前面说了哈，约这个词其实是最早、最早。在创世纪6章18节啊，是神主动和挪亚立约。后面到创世纪的9章，神跟挪亚和他的后裔以及一切的活物立约。哈，我们说过，约这个词，圣经一般都翻译成 covenant，我们一般用圣约或者盟约这个词。啊，正好应该是去年哈，有一部电影就叫 The Covenant，啊，盟约啊，是讲一个美国大兵，他以前应该是在这个阿富汗作战的时候。受伤被一个当地的这个类似于情报人员哈，可以说是拼命救了。最后呢，他是被这个回到美国了，但是那个人却没有拿到这个类似于这种特别的签证来到美国，而且被追杀，被当地的这些人追杀，恐怖分子追杀。最后他就自己请了一帮人要回去救。虽然这个故事是那个，但是确实那个电影是 based on a true story 啊，是有很多的这种，我想我们能够理解哈。所以他就强调，这种盟约其实是一种生命性，是过命的约啊，不是一个不像我们现在在工作在职场当中只关乎钱，我把我的时间给你，你给我钱，对，那个不叫盟约，那个叫合同，那个叫工作的这个，那个不是盟约，盟约是关乎生命的，所以盟约常常用血，要有血代表生命。好，那我们在何西阿书6章7节会看到哈，我们这里经文也提到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这个是先知何西阿在讲以法莲，在讲犹大，在讲以色列，整个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族群，他们在整个上帝的历史当中，他们不断的就跟他们的祖先哈，人类的始祖一样，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何西阿，大家都知道是后来的，啊，这个流泪的先知何西阿了。而且神让他去娶妓女割灭，来象征以色列人就是那个妓女割灭，不断的不忠于他的配偶，那个爱他忠于他的配偶。但是呢，神就像何西阿一样，还是反复的怜悯、饶恕、赦免、挽回他。但即便如此，他们又反复的被约，对。所以，那我们来看"约"这个词哈，盟约其实当时的这个古代近东的约，透过最近几十年，有一些这个考古学家，包括圣经学者，他们在当时的古代近东那个地理位置做一些考古，发现了很多的当时的约的那个条文。他们发现当时的那个约，古代近东的条约一般有3个特点，一般首先是一个宗主国和附庸国，比如说中国的唐朝或怎么样，跟周围的一些藩属国之间立约，他们的一些特点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宗主国要表达这个君王， 这个主要的这个君王的恩慈和善良条约的一刚开始就会强调国王这个宗主国的国王这个国家向他的附庸国的国王以及附庸国的百姓所显示出的慈爱和善良。最简单说就是我保护你们，我的恩泽啊，这个覆盖你们，我 cover 你们。那当然，同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你们受到他国的攻击，我是一定要出兵来保护你们的，因为这个约其实有点像今天说北约一样，对不对？如果任何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被攻击，那所有其他的北约国家是不是都应该要一起来这个，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哈。对，它其实不只是军事性，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军事性是最直接的。为什么？为什么大家结盟结约呢？就是因为这个生存危机，对不对？生存危机是最直接的，在当时。对，那其实包括为什么二战之后的北约呢，也是看到一战、二战之后这个问题，所以才成立这个北大西洋公约。好，这是宗主国要彰显他的恩慈良善，然后呢，附庸国呢，它是有条件的，它要效忠、宣誓效忠、顺服这个宗主国，永不背叛宗主国。啊，其实最简单就是顺服，但我们也可以用效忠这个词。啊，宗主国和附庸国的条约主要集中在要求附庸国的忠心上面，当然包括进贡啊，我们都理解的。条约清楚地说明附庸国需要顺服的哪些方面。我们待会儿会来看实践哈，神在西乃山与摩西和以色列百姓立约哈。然后第三呢，当然两条路，两种结果，忠心与否的两种结果。宗主国如果毁约会怎么样？附庸国如果毁约又会怎么样？其实就是对双方都是有约束。最简单，哪怕我们今天看任何一个合同、合约，甲方、乙方守约有什么祝福，违约有什么责任，承担什么责任？对，所以我们回到前面那个问题，弟兄姐妹，美国今天是靠什么东西把大家连接成一个 nation 的？就是美国宪法，是宪法。虽然后面还有修正案，如果不是美国宪法，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其实不是一个民族或者种族的，但是他用了 nation 这个词，对不对？是什么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一间公司。是什么东西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一个教会是什么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指的是真正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反过来说，那美国始终存在一个威胁，就是不再是透过宪法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而是别的东西把我们连接在一起。那这个就会毁掉了最根本、最根基的东西。正如当年这个五月花号的一些基督徒，其实也有少部分的非信徒，他们在经历了，对不对？整个应该是大西洋哈，从英国到这个美国哈之后。在路上还死了一些人，在要上岸之前，他们立五月花号公约，对，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其实可能比较少去看这些历史的资料，包括什么普利茅斯开拓史哈，是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说，想想我们华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约的精神是我们非常缺乏，甚至可以说不叫缺乏，叫没有。啊，今天立了约，转眼你可以不认。为什么？因为如果毁约对我更有好处，那我就不守约。因为如果违约违法的成本比起守约的成本来说更低，那我就选择成本更低的。这背后其实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自私。那我们最近可能大家都看到一个新闻哈，乌克兰从1月1号开始终止跟俄罗斯的那个天然气管道过境输往欧洲的那个约，对不对？他们打仗2022年开始打到现在。因为他们那个约是2024年最后一天到期，然后续约。乌克兰到这个时候1月1号，他让他提前说我不再续约哈。你这很难想象，人家打到你的面前之后，他们还在守这个约哦。我们这个不是要拔高哪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在讲西方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我做传道人也是一样的，我跟教会是要签约的。我以前在成都或者在深圳，我是要签约，要委身在这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除非众人都觉得可以的，都以为美善的，而且上帝特别的这个显明说你可以走了，那你才能走，否则你就一直要在这个地方定着。其实我们教会也是如此，一样的约的精神。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稍微扩展一点点，我们在座绝大部分在婚姻当中，在婚约当中，至少从法律上，对不对？在婚约当中，我们跟子女其实也是一样的，在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约当中，我们是不是守约的呢？好，所以带着这个背景，我们了解，在整个圣经当中，上帝是透过约 通过圣约来治理他的百姓，他的子民。从旧约到新约，总共有六大圣约啊，分为三个类别。那我们接下来看哈，六大圣约三个类别。首先，两个普世性的约，就是给所有人、全人类啊，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就是亚当之约和挪亚之约。所有的人类其实都在这个之下。亚当之约，创世纪一章、二章、三章。啊，然后挪亚之约创世纪的六章到九章，代表各个族群和不同国家中的每个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其实会影响到亚当和挪亚之后所有的人。所以为什么说亚当犯罪关我什么事啊？凭什么我要承受这个？那是因为他是全人类的代表。那同样的，为什么这个挪亚守了约之后，神跟挪亚立约之后以彩虹为记，我们也可以享受？再人类的罪恶再大，神再也不用洪水来灭世，并且以彩虹为约挂在这个半空中哈。我们在神学院学原文就会知道哈，这个所谓的这个"虹"这个词的这个希伯来文，它跟那个"刀"那个词其实是很像的，只不过呢，那个彩虹那个刀口是向着天上，向着神，而那个反过来说，如果是刀的话，是朝向我们，就是说神他自己来守约，这跟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是一样，神是与亚伯拉罕立约，但是。亚伯拉罕是躺在那儿躺平了，神自己以火炉的方式从那个裂开的生际里面走过。所以"约"这个词在希伯来的原文，它最根本的意思是切割，就是指那个宰杀牲畜，切割，不关乎生命的，是很严肃、很神圣的事情。对，所以亚当之约和挪亚之约作为普世性的约，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影响之下。接下来有三个约。啊，叫国家性的约，从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到大卫之约，最简单，关乎以色列。神看万族万民都堕落败坏，最后呢，我们看创世纪11章，他就特别在乌尔呼召拣选亚伯兰出乌尔，然后最后到一直到进迦南，这是我们明年哈这个救赎历史正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从创世纪的一章大概讲到二十几章。从一到十一章哈，远古历史到这个12章开始到25章，亚伯兰的一生，因为他的一生就是我们一个信徒的一生啊，信心如何建立，如何又犯罪，如何又怀疑神，最后神又如何不断跟我们立约来建立他。创世纪12章、15章、17章，再到后面说他要生以撒，他和萨拉又不信，结果又从他的这个婢女夏甲生以实玛利，最后搞得差点家破人亡，然后上帝如何又来介入？对。一直到最后，这个要让他献以撒，把你的独生子，你最爱的那个叫以撒的那个，他其实三次聚焦说，你要把那个献上。哇，这个简直是要命的，太要命了！老年得子啊，100岁得子，最后说你要把这个献。我们都知道当时说献的是什么意思哈、啊，献祭、宰杀，对。好，所以这个是国家性之约，但是是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透过亚伯拉罕。透过他来祝福万民万族，从亚伯兰有福的这个父亲，变成亚伯拉罕多国的父亲，这个名字之后，是凡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凡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凡是基本上以基督信仰的或者他的价值观为主流价值观的国家，总体来说都比较国泰民安、经济繁荣，即便到现在。反过来说呢，凡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会比较出格。啊，这个我们看历史哈，几千年了，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不是说一两年或者一二十年或者某一个君王，这个时间线一旦拉长，我相信这个是否是在按照神所应许的，同时也是神所警告的约在执行，这不得不让我们敬畏，不得不让我们来降服。对，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到新约，其实，在旧约的这个以西结书里面，其实都有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我要把我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不只是写在书上，心板上你不会再忘记了，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且他要赐下他的灵，对吧？让从老到少的都会这个，对，这个是基督啊的恩典的新约。好，所以我们了解一下整个上帝的这个约的这个计划。那我们这里有一张简单的图表，是我们在上次的成人组织学，我们讲明年的讲道计划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我们这里快速的看一下六个约，那我不会展开讲。那我们到后面的时候还会到明年我们讲到的时候，2月份开始呢，我们就会开始这个救赎历史的讲道了。 从亚当之约以分别善恶树、生命树为记号，在创世纪一二三章，挪亚之约哈，这两个是全人类之约，所以标记为绿色。后面亚伯拉罕之约到摩西之约，或者叫希来之约，再到大卫之约哈，不是你为我建立这个房子哈，原英文都是用 house，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圣殿，而是我为你建立 house，我为你建立家室。我要把我的这个国都赐给你，大卫。所以为什么新约基督来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啊？就有点像我们看三国也一样，刘备是汉室之后，是正统根红苗正的王室继承人，确实是很看重这个。对，一直到最后哈，耶稣基督的新约。对，好，那了解这个之后，我们就知道整个旧约，尤其是以色列从这个先知时代开始就处在哈。北国、南国其实就处在从亚当之约、这个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的后面，他们都没有守住，都没有守住。以色列人，摩西之约是没有守住的，所以他们被掳。我们待会儿后面会看到经文。好，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来看第二立约的内容哈。十章的28、29节是这么说的：其余的民哈，很多的人。凡有知识人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那我们首先看在对象上哈，其余的民并他们的妻子儿女，所有的人，然后呢，他们的态度是发咒起誓，必谨守遵行啊。你如果在旧约里面稍微用串读圣经查一下，说我们必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出现好多处，但是到后来都违背了。然后关键的是，他们的内容是神借摩西所传的律法。那我们就要来看哈，神借摩西所传的律法其实包含三类。对，我们经常说的，简单说叫这个以十诫为代表的道德律。那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啊，诫命，这最简单的诫命啊，在这个新约哈，有这个法利赛人问耶稣说：“那这么多的诫命，哪个是最大的？我们到底应该守哪个？”那耶稣把十诫以十诫为代表的道德律总结为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神，其次也相仿，就能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看十诫就是这两个，1到4诫其实就是尽心、尽性的爱神，然后5诫到10诫是尽心、尽力的爱人。就是，所以诫命的律法的精义，律法的关键，当然你甚至可以说，基督信仰的核心关键是爱神和爱人。但是注意啊，是以神喜悦的方式爱神和爱人，不是按照1789年法国所谓的近代革命之后发展出的那个自由、平等、博爱的那个爱去爱，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去年这个奥运会法国这个开幕式上那种方式，自由、平等、博爱，不是那个爱哦。是神所喜悦，简单说就是清洁的爱，pure love，不是一种很什么 lust 的，或者是很乱七八的，或者说是以神为本、以神为标准、以神为中心的爱，而不是以人为本。我觉得好，就像今天同性恋说的，哎，我觉得好，我们俩彼此相爱，我们天生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爱，我们是真爱。你们反对我们的，你们都有问题。你们这样讲是政治不正确。所以这个就是你知道，1789年法国这个革命，它最根本的就是把欧洲传统的以神为万物的尺度、为标准、为中心的这个价值观解构了、破坏了，最后变成以人为标准、为中心。所以启蒙运动其实也是已经埋下种子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同样的，美国今天始终处在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维护宪法。为美国一切的，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这些什么价值观的这个核心标准，那个尺子呢，还是废掉它，然后搞一套别的。所以，当最高法院来重新定义什么叫婚姻的时候，他说两个自然人就可以，不是一男一女的事，这是非常可怕。某个意义而言，你就知道完了这个就。堕胎权其实也是一样。这些事情事件可能是很小的，而且我们都知道美国在整个全世界的影响力。那后面很快大家都知道，其他国家就纷纷效仿。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教会是渔民啊？是最后的一块地方。当然，我们不是靠我们的方式去征服这个世界，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赢得了这个世界， 他已经掌权作王，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守约，神就施慈爱。好，所以那我们来看哈，摩西在西奈山上哈，其实神是以摩西为中保跟以色列人立约。我们来看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的这个圣约，跟古代近东这个约有什么相似之处哈？那我们前面说的有诫命，然后有律例，就是叫民事律和刑事律啊。今天的法律里面一般包含这两个部分。民事律和刑事律，就是一般打官司，常常就打这个官司，是民事法庭上还是上刑事法庭等等哈。这个一般就是维护社会的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啊。这个常常一般是到法律里面的，以及第三个层面，典章，这是直接关乎宗教、关乎敬拜的。最简单说，献祭的比如你看立位记里面，绝大部分在讲如何献祭。如何献祭？所以，我们常常把摩西的律法分为这三种类别：诫命、律例、典章，分别是道德律、民刑律和礼仪律。那在出埃及记里面，分别有对应的经文，从20章到31章。整个神透过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是整个这么12章，整个十二章，这就是他们的约束，这就是他们的核心的这个内容。那我们看神这个，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哈，借着。在出埃及记24章，他说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哈，约书啊，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摩西把血坛在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到新约，耶稣基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说这是我为你们流出来的血，是与你们立约的血，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啊，神给百姓立约，我们都知道都是有献祭的，对不对？都是有献祭的。对。好，那我们看神和百姓立约哈，摩西之约对比当时的古代近东的这些条约，首先在出埃及记20章第1节。就强调神的恩慈和良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这个是宗主国的恩典、良善、拯救、恩典先行，这是我们常常说的哈。看十诫，注意十诫的序言，神跟我们立约，说我们要守约，要守律法的前提是恩典先行。这也是我们今年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14节，讲到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先行，恩典在前。原来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神的爱，神的恩典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不是我们做到好，神我守你的律法，然后神说好，我现在把我的恩典再给你，没有。我们不认识主，不信主，不爱主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当然，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常常反思哦，原来在我不信的时候，就看到真的是神大能的手，一步一步托起、带领、遮盖、保护，直到我信主来到教会，读到他的话语，圣灵光在，我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如此，是这样子。好，那同时第二步，我们来看哈，紧接着。神借着这些律法要求以色列人要忠心，要顺服啊。神要求他的臣仆以色列忠心。摩西的律法清楚地表明了以色列忠心的多种方式。如果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摩西律法三种分类，以十诫为代表的道德律，啊，爱神和爱人。然后呢，民刑律，其实我们看到规定了很多，什么偷啊，什么抢啊，什么不小心牛伤了人啊，怎么赔？你看，在当时，啊，都规定得非常的详细。啊，遗迹这个在立位记里面，典型的礼仪律，如何敬拜，如何献祭，如何奉献各种的祭物等等，那非常的清楚。然后大家还记得在旧约，以色列人，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两个山上，一个山上说神所祝福的话，一个山上说神所咒诅的话。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场景感的，这个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看那个爸爸电影。你只要经历过一次，你说爸爸电影，你就能够想象这个场景。大家记不记得是哪两座山？一座山上说祝福的话，no，基利新山说祝福的话，另外一个山说咒诅的话，以巴路山。你想象一下，这个是非常有画面感的，是任何一个经历过的人，从小孩到老人都不会忘。你想象，我们假。 假如打个比方哈，假如在我们这个 Peoria 有两座山隔得比较近，我们说好，我们教会做这边的弟兄姐妹到那座山，这个弟兄姐妹到那座山，然后就彼此大声的一起的宣告神的祝福的话和神的咒诅的话，谁会忘？就算那个内容细节你不会记得很清楚，但是大概的你肯定记得很清楚。神在旧约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教育方式，很多这样的教导方式。单从教育学上，我们可以去效仿哈，学习这些东西。然后第三点，忠心与否的两种结果是什么呢？摩西之约也设定了以色列百姓忠心和不忠心的不同后果。最简单的就是生与福，死与祸。我们看在生命记哈，生命记的特点在什么？前面为什么神已经跟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已经立约，到最后生命记为什么再来一遍？因为第一代已经死了，倒闭在旷野了。现在是第二代，其实摩西五经是写给第二代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因为第一代只剩迦勒跟约书亚，其他都倒闭在旷野了，所以他再给他们的后代，第二代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要再次确立与他们父悖逆的约，但是他们的父辈都悖约了，而且倒闭了，这是第二代以色列人都清楚的经历过的。然后这里怎么说的？他说：“看呐、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们面前，吩咐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可以存活，人数增多。”啊，这就是应许了啊！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但是反过来，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们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们的日子必不长久。很多这样的警告和祝福的应许。所以摩西是怎么说的？我呼天唤地，对不对？我今日呼天唤地，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约书亚也是一样的，他也说：“我把这些跟你说清楚，你们现在决定，你们到底是要回大河那边侍奉大河那边的假神和埃及的，对吧？还是敬拜耶和华神？”当然，我们都记得后面那一句，《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些场景其实是非常重要，包括他们立石为证啊等等这些哈。但是我们现代人常常已经非常忽略这些东西了，非常忽略这些东西了。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点哈，守约的行动30到39节哈，它其实也是讲了三个方面哈。第30节哈，说我们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那些外邦人，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外邦的女子啊！他其实指出当时一个问题：婚姻的混杂。如果到我们新约，就说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的问题。第二，安息日必不买别人来卖的东西。我们在第七年，我们一定会休耕，我们必不耕种。然后有欠债呢，我们也不追讨。这个背后是关于守安息的问题。安息的背后是关于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上帝充足的供应和护理。到第七年不耕种田地，那吃啥呀？我是农村长大的，我们如果一年不耕种，吃啥？当然，一般来说哈，从我小的时候，我是80后哈，小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个专门的那个小的一个粮仓哈，石头搭成的一个长方体的，会有所谓的这个前一年甚至前2年的那个稻谷，我们会把它存在里面，但是那个一般不能放太久。对，很难说超过2、3年，一般来说可能最多到2年不得了，而且那个超过1年多的那个米啊，一碎出来吃起来的味道是很不好，是非常不好的。可能到大概90年代之后，我们才能在市场上去买米，你知道吗？那个大米才能够在市场上自由流通来买，来交换，否则以前只能靠自己的那个。如果没有怎么办？找邻居借。对，所以第七年如果不耕种，那吃什么？对。家庭的收入怎么办？好，他们同时还提到，我们看从32到39节用了更多的篇幅讲要捐银、要献祭的柴、出售的土产、果子、投胎的儿子和牛羊等等，这一切要供养圣殿。关于奉献，而且注意哈，是投身的，出手的。对，就像我们常常说，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收入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拿出1/10来放在一边，这个是要给神。为什么？因为神也把他所爱的独生子赐给了我，神并没有亏待和亏负我们。那我们这里就稍微看一下哈，这三个点哈。我们作为君尊的祭司，首先不得以 异族通婚，强调婚姻的垂直性。婚姻首先不是一男一女，说我们俩或者两个家族的结合。婚姻其实首先是神所设立的婚约，透过婚姻里面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彰显上帝和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神对他的百姓是忠心的、忠贞的、忠诚的。但是我们呢？我们对神呢？就像我们说，从属灵的角度讲，弟兄姐妹，每一次的犯罪都是对基督婚姻的不忠和背叛。你能忍受几次你的配偶对你的身体出轨？每一次犯罪都是对基督的背叛和不忠。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作为他的心腹，你能忍受几次？所以你要知道，基督比荷西啊更加的爱这个淫乱败坏悖约的子，甚至有的时候是悖约的教会。你如果看启示录的话，那七教会里面，但是神仍然没有离弃我们，仍然没有不顾我们。他其实知道我们的悖逆和败坏。从创世纪三章亚当堕落犯罪，他就应许赐下女人的后裔来挽回我们。对婚姻，第二，不得干犯安息日。安息日的问题是什么？当时回到旧约场景，为什么安息日他们要去劳作，有捡柴的，或者也有这个要做生意或者其他什么？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姐妹是开这个小商店的，在主日不做生意是很难的，你知道，因为一般小商店都开在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执事，他的这个商店就开在我们那个比较大的城市的新华公园啊一个门口，你可以想象哈。那去逛公园的很多人就要买那个水呀、点小糖果啊，给小孩子这些东西，有的时候还买烟的，生意是很好的。周末生意一般更好，平时上班，那对他来说我们就陪着他经历这个是安息日哈、啊，星期天这个过做生意这个过程，从上午他是可以关门，到后面下午也关门，经历了好长的一个过程。安息日的背后就是我们前面提到放下生存焦虑，放下生存焦虑。那我想我们在座绝大部分弟兄姐妹不太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很难享受安息日？在旧约里面，安息日比较多强调你不能做这个事情，不能做那个事情，但是它的核心是什么？安息日是让我们特别享受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就像我们主日我们来到教会是享受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我们在主里面跟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哈，我们在周五团契，包括主日的时候，我们多来教会，多跟弟兄姐妹有真的在主里面的彼此的相交、彼此的团契、彼此相爱。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在主日的下午，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访，我们也可以一起确实有些团契、有些活动。但如果你实在没什么事情，我们鼓励大家可以在家里面鼓励读一些灵修书籍，让你的这个灵性有些放松啊。不是说你一定不能做这个，一定不能做那个，关键是你为什么做或者为什么不做。是不是出于爱神和爱人？如果是，那是神喜悦的。不是说你一定不能碰那个。我们以前听过有些教会比较这个律法说，哎，星期天不能洗衣服，星期天不能洗衣服，星期天不能这个，最好星期天去教会你都不要那个，你最好星期六提前把星期天中午要吃的饭做好，星期天都不要生火。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完全走偏了，真的就走到律法主义了。而错失了律法的精义是爱神和爱人，对，好，那我们也看第三个哈，在各样场合皆侍奉哈，我们看他讲的非常的琐碎哈，生活中很琐碎的一些事情要奉献要奉献，他其实在强调一点，不管是我们的工作，一个信徒的工作，我们的生活都是神圣的，因为我们看凡事都是为主做的。弟兄姐妹，看凡事都是为主做的，简单说，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就没有圣俗二分。到新约也说得很清楚，看凡事都是为主做的。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如果一个人不是把信仰当做他生命的全部，只是把教会或者去教会当做宗教生活的一部分，那就是他到教会是一个样子，离开教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在教会是一个样子，在家里是一个样子，在公司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就是我们退休会看那一对夫妻，他早上起来哈，他们夫妻之间跟孩子之间很多这个抓扯，结果一到教会马上就变了一个脸。然后在那唱赞美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的这个讽刺的一个画面。它其实强调什么呢？那我们其实前面看到婚姻、家庭、个人的这个成圣，以及整个教会，从一个有形的一个教会，最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职业、婚姻、家庭进入到各行各业， 成为一个有机的教会，然后通过有机的教会，我们去拓展神的国度，去见证上帝的荣耀。那对我们来说，最后当然，我们前面说了6个月，最后是到耶稣基督的心愿。那我们这里有个问答说，神任凭世人在罪恶和苦境中沉沦吗？他说，神在永恒里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拣选了一些人得永生，并且为他们立下了恩典之约，就是耶稣基督的新约，要借着一位救主救他们脱离罪恶和苦境，而进入蒙拯救的地位。那所以说到这个约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哈。那我跟我太太，我们结婚的时候是举行的教会婚礼，我们当然是有这个婚姻誓言的，其实也是一个约，在上帝、天使和众人面前。我结婚之后，可能前面几年吧，经常跟妻子吵架哈，叫3天一小吵，2天一大吵这种感觉哈，应该是每天一小吵，可能3天一大吵哈，罪人哈。我相信在座的，我们可能有些有同感哈。但很感恩，就是每次我吵架之后，我会做什么事情？我就会把我的婚姻誓言拿出来看。就在我们的婚姻誓言里面，我们都有一个说，不管我们的妻子或者我们的配偶怎么样，我们都会爱他、尊重他、接纳他、保护他，对不对？但实质上呢，当我们有一些分歧、有一些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却不是那样。我们可能恶语相向，我们不是舍己的爱对方。然后呢，看着这个我在神和众人面前立下的婚姻誓言，然后我就悔改。因为在那个时候，不是去看我妻子的问题，当然她有她的问题，我是在这个约的面前来悔改认我自己的罪。所以，对我们知道，所以当然我知道，我最后的盼望其实不是我自己很痛苦，说主啊，你既然带领我们在主里面结合，哈，这个都是信徒和信徒的结合，然后我们也是真心相爱的，为什么结婚之后这么难呢？会不会搞错了？会不会搞错了？我们经常说，在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哈，上帝很乐意为所谓的夫妻提供售后服务，但是不提供退换货服务。没，一定没搞错。如果你觉得搞错了，就是你错了。对，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神所结合的人不可分开。对，所以每次都是在这个约的面前，到神的面前去悔改，最后当然还是有盼望。为什么呢？相信基督的十字架，相信基督的宝血，相信圣灵的大能，能够逐渐的洗净、改变和帮助我们。所以到今天，我们夫妻结婚15年之后，还能坐在这里来服侍主，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感谢主。那耶稣基督在新约福音书好几处哈，都说到他设立新约。我们这里就稍微看一下马可福音14章的22到25节，他们在吃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注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最后，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从亚当到挪亚，到亚伯拉罕，到摩西之约，到大卫，我们都守不住的。我们靠自己是守不住的。我们天生只能被约，不能守约。如果一定要说我们人有自由的话，我们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只有被约的自由。没有守约的自由，我们没有这种，既没有这个倾向，也没有这个能力，你知道吗？就像我们说，尤其我们大陆哈，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可能从我们的政府到下面的百姓，到公司的老板，契约精神，是我们非常缺乏。对，但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代表。那一会儿我们也要领圣餐，这个也是神界的基督以我们立约的记号，所以我们应当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啊，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尼希米记的10章提醒我们，我们既是圣约的子民，我们其实也是被约的子民。我们看到从始祖亚当一直到旧约的以色列人，不断的如亚当被约，来违背神所赐下的诫命、律例、典章。而且神已经先给了恩典，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了。神也先给了我们恩典，把我们从罪恶、过犯、死亡当中已经救拔出来了。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常常不乐意来顺服神，常常悖逆他。但是如今，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也愿你借着这饼这杯，再次的来洗净我们，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也愿我们个人各家再次与神来立约，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唱诗，照我。